今天早晨，我们用诗篇85篇第13节，它的后面一段话作为我们的题目。这个题目叫做“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这是我们在十二月底的时候，晨更的时候读到的。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感触，因为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在很多很多的方面都感觉前面的路似乎看得不清楚，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从这个疫情的角度，好像不是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聚会的地方来聚会呢？不太清楚。什么时候可以能够大家聚在一起，能够回到正常的情形呢？大家不太清楚，甚至我们在谈谈说，我们2021年夏令会可不可以呢？能不能够举行呢？也不清楚，好像很多的事情啊，前面的道路都是不清楚的。因此呢，就感觉有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感触，这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所以我就把这一节圣经当做今天的题目。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把新的一年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在网上可以聚集。主，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我们知道，主，在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早晨，让我们的心能够学习向你欢呼，因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知道向你欢呼的人，就能够在你的面光中行走。但愿2021年，是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行在神的脸光之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活在一个时代，我们前面的那个路不是太清楚，我们也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因此，我们愿意把这句经节放在主的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脚中成为可走之路。但愿今天我们一同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你把这个脚中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让我们都知道在2021年如何的能够走我们前面的道路。因此，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来放在你的手中，求主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同来分享主的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2020年呢，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没有一年是像2020年这样。我还记得我们在3月的时候，开始在网上聚会。当时我们是想说，大概呢最多2个月啊，大概最多2个月呢，这个情形就应该没问题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嘛，那个2个月以后呢，那个情形好像就控制住了。所以我的想法呢，就是大概5月的时候，一切也就恢复正常，我们就可以回到聚会的地方聚会。啊，当然事情的发展就不一样啊，到5月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迹象。疫情会结束，那个时候就在想，那大概到了暑假哈，因为我们德州这么热哈，没有一个不可能，那个病毒可以在这个德州的这样的热的这种气候之下还能够继续，所以到了暑假这个一定就没有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暑假过了以后呢，这个病毒就过了。等到暑假过去以后呢，看起好像还不是这样啊，好像还没有这个过去的迹象啊，而且似乎情形还是蛮严重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的感觉就变成说，那大概一定要等到这个疫苗出来，这个才可能真正的控制这个病毒。当等疫苗又等到了12月，到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当然这个非常好的消息，这疫苗就成功了。但是同时，在疫苗成功的时候呢，却 却发生了变异啊，同时发生的这两个消息同时产生的，一个是非常好的消息，那一个是非常不好的消息。特别这个变异，在伦敦的变异，就把整个英国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所以现在英国已经宣告伦敦进入了紧急状态。所以在从英国的那个角度来看呢，英国现在的疫情是最严重的时候，不管从那个感染的人数啦，或者是死亡的人数，那不只是英国，现在在欧洲的各国，德国，也都非常严重，那个死亡的人数和感染人数都在增加。那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现在这几天的这个死亡人数是创新高的。所以从去年三月一直到现在，目前那个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是最高的。所以从那个疫情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是比三月的时候还要严重。当然我们有这个疫苗在开始打了，但是这个疫情呢仍然十分的严重。然后我们又看到那个疫情在中国又起来了。最近几天的那个信息呢，看到在北京啦，在辽宁啦，四川啦，很多地方哈，似乎又开始产生了。所以虽然一方面有这个疫苗的产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啊，但是呢这个疫情有变异的产生，而且在现在也不止一种的那个变异。所以未来的发展仍然是很难确定的。所以现在要来看说我们什么时候这个疫情可以过去呢，也是非常的难说。这个道路呢是非常的不清楚的。但是我们所经过的这个困难还不只是疫情啊。这疫情已经很严重了，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又经历了这个社会上跟政治上的这个动荡。你看从去年这个大选呢，一直到这个选举11月完，那一直到现在，这个社会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动荡。特别是过去的这几天呢，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又不晓得这个国家前面的那个路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的这个合一的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有可能这个国家在合一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不确定哈。像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民主国家的它的稳定的一个来源是因为它有选举嘛，所以无论有什么政治上的这种不同的意见见解，到最后呢它是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无论那个差别多大，到最后呢在民主的这个国家它有一个正确的合法的解决方式，那就是选举。所有的最后的决定呢就在选举，由人民呢来决定各种不同的争议，这次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解决的问题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这个选举本身成为一个争议的话呢，那怎么解决呢？这就是非常困难，因为选举本来就是解决所有争议的一个方式。那解决争议方式本身成为一个争议的时候，那怎么来解决这个争议呢？难道要用另外一个选举来决定这个选举的争议吗？这也不可能，时间上也不可能。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上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一个国家像这种共和国家，民主共和国家，它的稳定的来源呢就是大家都相信这个选举，这个选举是公平的，是自由的，那这个国家就会稳定。那如果说这个选举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国家的稳定呢就不能确定。所以这是进入2021年的一个值得忧虑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的那个稳定性会不会受这个影响。因为如果有极大 极大多数的一般人，他们不认为这个选举的结果是公义的，是公平的，那这是会不会影响到这国家未来四年的一个稳定性？所以我们就觉得哈，虽然我们走到了今天呢一月十号，在疫情的方面，前面也不是非常的清楚，虽然有这个盼望哈，有这个疫苗，但是前面仍然不清楚，因为这个第二次的这个疫情的高峰呢，似乎比第一次还要更高，而且这个第二次的变异的病毒似乎会感染比较年轻的人，就是比较年轻的人开始可以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所以这个病毒将来的发展是不可预测的，所以这个前面的道路呢是非常的模糊的。那从社会上呢，从政治的稳定上呢，这个前面也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因此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需要知道说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好，那我们就知道在诗篇85篇的时候呢，它的背景啊，那个这节经节写的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一个被掳的时候。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在西底家的时候呢，那个犹大国就被巴比伦就灭掉了，所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的吃惊啊，他们不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是不可以被毁灭的一个城市，因为是神的城，因为是神所建立的城市，不可能毁灭的，他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所以虽然先知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会这样会那样，耶路撒冷会被毁，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没有人相信。结果等到真的发生了以后，耶路撒冷真的是被毁了，而他们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他们就醒过来了，原来真的会发生，他们也看见了这个事实。这个时候他们里面就有一个恐慌了，那我们前面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呢？我们前面的路是什么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慌啊，所以他们就问神了，他说你向我们发怒要到永远吗？他们现在认识了，他们得罪了神，所以神向他们发怒，所以他们被掳了，这个他们承认了。但是他们说，那我们要留在这个光景要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要延留到万代吗？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现在这个光景走出来呢？换句话说，我前面的道路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现在的情形很像哈。我们也应该知道说，这个瘟疫之所以产生，在圣经里面总是跟世上的罪有关系的，总是跟世人犯罪有关系的，所以会有瘟疫的发生。那但现在瘟疫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瘟疫呢？前面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呢？脱离这个神的愤怒，那个路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诗篇85篇就问神这个问题。他们就在主的面前呢，就有这样一个祷告。他说你不救我们了吗？你不让我们能够靠你而欢喜吗？这是那个诗人在那个被掳时代的一个祈求。然后呢，就有这么一句话是给他们的。神的回答就是，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所以这就是在诗篇85篇13节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 这个公义，公义 要走在面前的。这个公义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公义会留下一个脚踪，啊，那个脚踪呢，就是我们的道路。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怎么样应用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所以我想，圣经上非常的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就是我们的公义，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圣洁，就是我们的救赎。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呢，公义就是基督，就是主耶稣。所以这节圣经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主耶稣的脚踪就是我们可走的路。我如果要知道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怎么往前的话，我们就需要看主耶稣在地上的脚踪，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我们如果跟随他的脚踪，一定是可以走出一条路来的。所以今天早晨呢，就想在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当他碰到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他的脚踪是什么，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从那个环境里面走出来的。然后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说，今天我们如何可以跟随他，好让他的脚踪呢可以成为我们可以行走的路。我们今天呢要看三个例子，看三个关键的时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过的三个关键的时刻，在每一个时刻他是怎么走，他是如何从那个关键时刻走出来的。然后我们从当中来学习，让我们也能够找到一条道路。那第一个呢，一个关键的时刻呢，就是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之后，然后呢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那在旷野他就被撒旦试探三次，今天我们特别要讲到那个第三个试探。那第三个试探的时候呢，撒旦就把他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山上，然后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都指给他看。给他看了这个世界的万国的荣华之后呢，就跟他说呢，你如果服服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啊，这就是他所面临的一个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高的山上。所以撒旦让他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要么你要万国的荣华，给他看全世界的荣华，啊，这些都可以给你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呢，你要拜我，就是你要拜撒旦，如果拜撒旦的话，这些都赐给你了。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他所面临到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让他做一个选择。那我们主耶稣怎么走这个路呢？他走到这个路，他怎么走下去呢？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试探。我们主耶稣就他的脚踪是这样的，他对撒旦说，他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们呢，这一句话就是基督的脚踪。基督在地上的脚踪呢，就是用这句话来表明出来。他在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他跟撒旦说，当拜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今天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走，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该选什么好。当我们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主耶稣的脚踪。如果我们找到他的脚踪，我们就会选择。他的脚踪是什么呢？他的脚踪就是当敬拜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选什么了。所以主耶稣当讲了这一句话，但要敬拜神，但要侍奉他的时候，他这个清楚就 他的选择就非常清楚了，这个路就出来了，当然就是要拒绝这个撒旦的引诱，他就能够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地上，撒旦也常常把这样的引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要选择这个呢，如果你要选择这个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但是呢，你要敬拜我。如果我们不能够走在这个主耶稣的脚踪上的话呢，这个我们在地上的路啊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找到主的脚踪，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只能敬拜神，我们单单要侍奉神。这句话呢就是他的脚踪，这句话呢也是我们的脚踪。我们记不记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有三个朋友，那个三个朋友面临同样的一个选择，那个王就跟他说了，你如果要拜我的金像的话呢，那是没有事情，如果你不肯拜我的金像的话呢，就要把你们丢在那个烈火的窑中。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哈，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的形象，我们可以很明白，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烈火的窑，他们来到那个烈火的窑的面前呢，前面无路可走，你进到烈火的窑就生命就结束了。如果你不想进那个烈火的窑的话，那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要敬拜这个尼布贾尼撒的这个金像，这是一个选择。用什么呀，今天如果我们做一点想象的话，把你我摆在那个烈火的窑的面前，这样一个选择摆在你我的面前，你会怎么选？你会不会拜这个尼布贾尼撒的金像？但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啊，他们对那个王讲，他说即便如此，就是你把我们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啊，我们也是不拜你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把我们从那个烈火的窑中救起来，即或不然，如果他不救我们的话，我们也绝对不拜你的金像。哦，这三个朋友那很勇敢的哈，他们的脚踪就是主耶稣的脚踪，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在那个烈火的窑的面前呢，他们的路是什么？他们的路就是单要侍奉他，结果他们就被丢进去了。他们被丢进去以后呢，果然里面是有路的，因为发现呢里面有四个人，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还有第四个人，那第四个人呢就是人子，所以人子就在他们那个火窑的当中成为他们的道路。后来他们就从火窑里面出来了，不但他们的生命没有受到损伤，他们身上都没有火的气味，所以火窑成为一个可走的路了，这个火窑成为见证了，火窑能够见证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这个经历呢，就是可以解释这句话，就是主的脚踪呢是成为这三个人可走的路，是可以走的，他们走进去了，他们又走出来了。所以从他们的这个故事来看呢，本来好像是没路的，或者说本来是死路一条，没路了，但他们的路到底在哪里的？他们的路就在这句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就是他们的路，而这条路走通了，走进去又走出来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哈，今天神要让我们看见，从人看来有的时候是没有路的，但是在神来讲永远都是有路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就是主的脚踪，基督的脚踪在地上就是这样，他从来不会敬拜撒旦，他从来抓住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来抓住主的话，我们是敬拜神的人，我们是当拜主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天仇敌的工作是非常的猖狂，非常非常的猖狂，特别就是要摧毁这个传统的 传统的价值，要摧毁传统的道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信神的人会受到很多的一个冲击，有的时候面临一个困难的一个选择，我们会觉得没有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那个路在哪里？那个路就是单要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是我们的路，这个路是可以走的，这个路是可以走出来的。你看那但以理的自己，他也碰到同样的事情。那个王下了一个命令说，哈，30天之内不可以敬拜任何其他的神，30天之内不能拜任何的神。但是但以理知道他每天要祷告3次的，他每天要祷告3次，而且要把他的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跪在地上向主祷告。大家都知道，所以陷害他，让王下了一个命令说30天之内都不可以祷告。所以他又做一个选择，他到底要祷告还是不祷告？他如果祷告的话呢，就丢在狮子坑里面。他能够不祷告吗？但以理有一个选择，他到底是要祷告还是不祷告？他如果祷告的话呢，他就要进到狮子坑。看起来好像没有路了，对不对？狮子坑，那个进了狮子坑没有出来，没有人可以从狮子坑里面出来的。但是但以理有路的，他的路就是单要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他继续，他照他素常的情形，他仍然把他的窗户打开，他跪在地上祷告，1天3次，果然就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了。但是呢，他在狮子坑里面呢，他发现了一个道路，神把狮子的口封住了。所以第二天呢，他又从狮子坑里面出来了。这个狮子坑没有拿去他的性命，这个狮子坑成为他的一个见证。所以这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发生在但以理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也很有可能，在美国这个地方哈，信神的人会遭到这种逼迫的情形会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的道路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抓紧这一句话，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只能拜主我们的神，但要侍奉他。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的话呢，我们永远都有路可走。如果我们信主的人不能坚持这一件事情的话，很快呢，我们就会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情况。所以我想这就是在主耶稣的脚踪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样，也是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是非常可笑的，说起来有点像笑话，但是一点都不好笑。美国的国会基于传统，他都会有祷告的，他在他的程序里面也是有一个祷告的，这是那个传统的建立的一种他们的一种情形，是非常好的，代表说仰望神。所以在这一届的国会里面，他们也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说阿们，对不对？所以那个带领祷告的人祷告完了以后，他也说阿们。但是他说完阿们以后呢，他又加了一个字。他加了什么字呢？他说 a woman。意思就是说呢，这个 Amen 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男人 ,M-A-M-E-N。所以为了要让这个平等，没有这个任何的不平等的情形呢，他在 Amen 的后面呢加一个 A woman, 这样就平等了。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 Amen 不是一个 gender 的，不是跟那个这个是跟 gender 根本没有关系的。Amen 是一个从希伯来字翻过来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这个跟性别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既然在美国的国会的里面，为了要表达这个性别的平等呢，就把这个 Amen 后面再加一个 A woman, 这听起来是 其实真的是像一个笑话啊，但实质上一点都不可笑，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这个完全忽略了当初建国的那个原则啊，把这个祷告的这个文字都把它改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将来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这个情形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路在哪里啊，我们的路是什么？我们的路是要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要侍奉他。有一天这个选择会摆在我们面前，你要选择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我们敬拜其他的神，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出我们的路？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主的脚踪。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脚踪哈。第二个脚踪在哪里呢？第二个脚踪是我们要跟主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有一次主耶稣在月节的时候呢，他就带门徒到圣殿。他到圣殿了以后呢，他就发现一个情形啊，哦，这个圣殿里面好热闹啊，圣殿里面还有牛羊啊，有鸽子，不但有牛羊有鸽子，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哎呀，可热闹了，像个菜市场一样啊。啊，犹太人天天在圣殿里面出入，祭司在圣殿里面出入，从来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对他们来讲，圣殿就是这样，圣殿就是应该有牛羊鸽子啊，圣殿就是应该有兑换银钱的人呢、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方便呢、啊。但是主耶稣看到以后呢，他就拿了绳子做成鞭子，就把牛羊鸽子都赶出去了，而且呢，把这个兑换银钱人的桌子都推倒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然后门徒听了，就想到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就是基督的脚踪。基督到了那个圣殿里面，他看到的这些情形，他和其他人的表现完全不同。为什么主耶稣的表现不同呢？因为他的心里面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而其他的人，他们心里面对神的殿是没有感觉的。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光景。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在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时代，他们在外面的宗教行为是完全不缺少的，什么都有。那个宗教的仪式和宗教的那个行为呢，是非常完全的。但是他们对于那个神的殿，他们里面是没有爱慕的。如果他们对神的殿有爱慕的话，他们不会把牛羊鸽子放在圣殿里面的，他们也不会把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放在圣殿里面的，这个是应该是在圣殿外面的。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殿没有爱慕，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的。他们对神的殿失去了热心和爱慕，因此他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基本上是无路可走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走什么路，他们有宗教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神的想法。所以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对神的家有没有那样的一个焦急和爱慕，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心对神的家没有着急，没有爱慕的话，我们属灵的道路是很难走的。我们想到这个美国哈，美国是在400年以前，那个清教徒从欧洲搬到美国来。他为什么搬到美国来？是不是因为美国当时非常富裕呢？当时不是啊，当时在美国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他为什么要跑到美国？他来到美国是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个自由敬拜神的地方。这些人是喜欢敬拜主他们的神，但要侍奉他。但是呢，在欧洲他们没有敬拜的自由，因为欧洲都是国教，所以国教呢就决定所有的一切事情，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够自由的敬拜神，所以他们到美国来，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要敬拜神。他们这些当初来到美国的人心里面是对神的家有一个爱慕，有一个热心的，为了这个缘故冒着性命到了这个国家来。也是因为这个先祖哈，这些美国的这些先祖，他的心里面对神的家是有这样的一个羡慕，所以神就大大祝福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能够非常的顺利，可以说非常顺利，而且非常的富裕，发展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成功，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在过去40年呢，这美国对神的家啊，这个爱慕呢，渐渐的失去了。但是美国人啊，对神的殿啊，那个热心渐渐失去了。结果美国呢，就好像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一样，那个圣殿还在，献祭还在，哎，但是你走进去的时候呢，哎，牛羊鸽子也在。兑换银钱的人也在，在美国好像也成为当时犹太人的那一个环境，那样的圣殿的光景。这就是今天为什么美国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让牛羊鸽子让这个兑换银钱深深地进入的美国的每一个阶层。不管你看美国的这个社会阶层，你看美国的政治系统，你看美国的经济，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看，都可以看到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许多的事情追根究底呢，到最后呢，就是因为有兑换银钱的桌子。所以今天美国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有200年多的国家呢，从来没有一次那个会走到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个原因呢，就是失去了对神家的那个热心。所以你知道诗篇84篇呢，就是85篇前一篇，那个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就是可拉的后裔在被掳的时候写的。可拉的后裔是在大卫的时代呢，被大卫设立做守门的，他们是专门守的那个圣殿的门。所以这些为圣殿守门的人呢，对神家是非常爱慕的。所以等到他们被掳的以后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神殿了，以后他们就写出这样的话。他说在神的殿里面住一日，要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留在恶人的帐篷里。这就是那一些爱慕神殿的人，当他们失去了神的家，他们用诗歌写出来他们心里面的感想。所以那是一般非常非常爱慕神家的人。这就是主的脚踪。当我们主耶稣进到那个圣殿里面，他的反应是因为他心里面对神家的那个爱慕，因此他知道他的路在哪里，他知道那个可走的路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路到底在哪里，决定于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的家，决定在我们心里面对神家的爱慕有多少。我们如果爱神的家，如果爱神的教会，这个人他永远都是有路的，他永远不会没有路的。就像我们美国的先祖，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没有路了，在英国 不准他们自由的敬拜，好像是没有路了。但是因为他们心里面不肯放弃的就是那个对神家的热心，他们很可以放弃对神家的热心，那他就留在英国就好了，但是他 不肯放弃对神家的那个热心，他不肯放弃，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英国到美国。所以那个因为他们的热心呢，就有一条路，神就给他们开了一个路，他们就到了美国。所以今天神怎么样来复兴这个美国，要回到这个当初建国者的对神的热心。如果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基督徒能够恢复当初神摆在那些建国者里面对神家的热心的话，这美国是有路可走的，美国绝对可以 走出一条路来的。那如果今天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屈服在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些压力之下，屈服在这些 社会正义的这些压力之下，我们就屈服的话，那这个国家的基督徒的路就会越走 越难，甚至到了一天呢会没有路可走。所以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的路还是让神恢复我们心中对神和神的家的一个热心和一个爱慕，这是第二个脚踪。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脚踪。第三个脚踪，我们要跟着耶稣呢到那克西马尼园去。这一段呢大家都很熟悉，今天的这个几个事情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应该是比较容易讲。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呢，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了。主耶稣知道他前面呢面临的是什么，前面是非常困难的，好像是没有路了，到了那个走路的尽头了，走不下去了，前面就是十字架了。但是他的门徒完全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他们就跟着主就到了克西马尼。那主耶稣就说呢，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那你们就在这里等候一下呢，和我一同警醒。所以主耶稣又去祷告了，他就向父神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呢，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呢，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这就是主耶稣的脚踪了。主耶稣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形之下，面临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说呢，如果可行的话，你就把这个杯拿去，叫这个杯离开我。那主实在是不喜欢这个杯的，然而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主的脚踪，他的脚踪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他的脚踪。他就有路了。所以面临十字架的时候，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主耶稣基督找到了他的道路。他的道路呢，就是要照你的意思，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他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脚踪，他就走下去了。结果十字架就成为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得救了的道路。不但主耶稣有了路，而且我们都有了路。如果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那天晚上他没有找到这个道路，今天我们都没有得救的道路。那这个道路怎么为我们打开的呢？那是因为他说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基督的一个脚踪，这个脚踪太伟大了。这个脚踪不但让他自己找到了路，也让我们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找到一条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道路是什么？就是要照着主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但为什么门徒会睡着啊？门徒在这个在克西马尼园都睡着了，他们为什么会睡着？ 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虽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他们来到克西马尼园之前这段时间，我们的主一直跟他们讲说他要上十字架，但是门徒没有听懂，也不知道是他们没有听懂还是不愿意接受，他们始终没有明白这个主要上十字架，他们一直觉得主要做犹太人的王。因此如果主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他们就在想，那到底谁坐在主耶稣的左边，谁坐在他的右边。所以这些门徒啊，整天心里面所思所想是谁将来在基督德国的时候呢，他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他们想的是这些事情，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主的旨意，他们不知道父神的旨意是要让基督上十字架。因此这些人呢，在地上是没有路的。所以等到这个犹大带领这个拿刀剑的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这门徒完全都跑掉了。为什么跑掉呢？没路了。如果有路还跑吗？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路走不通了，通通跑掉了。因为他们所想的是他们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父神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有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主的旨意。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做选择，要按照主的旨意，这样我们就会有路。如果我们只注重自己的意思，而不注重神的意思的话，有一天我们会像门徒一样都跑掉了。站在这个十字架的威胁底下，门徒啊全都跑掉了。如何能够走上这个十字架呢？乃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主的意思。我们感谢神哈，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发现那个被掳70年日期要满足了以后呢，他就起来真的是祷告，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们被掳的人要归回了，所以他就有道路。虽然他会活在那个巴比伦的这个和波斯的这个政权的里面，但是呢，但以理永远都有路，他永远都有一个有路。为什么？他的路就是遵行主的旨意，他知道主的旨意他就遵行，这样他是一个永远都有路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脚踪，我们清清楚楚可以看见基督在地上的脚踪，就是遵行主的旨意。所以这诗篇85篇13节说公义要行在他面前，这句话非常的好，公义要行在他面前。今天这个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就是公义不在我们的面前，今天很难看见那个真正的那个公义能够行在面前。所以呢，在公义没有行出来的时候，要追求平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希望平安，政府也希望平安，老百姓也希望平安，所有的人都希望平安。但是平安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事实，如果公义不能够行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就是那个马丁路德金恩他就讲过这句话，他说真正的平安呢，不是因为没有争执，真正的平安呢，是因为有公义，有公义才会有平安，没有公义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十字架会带给我们今天真正的平安？是因为十字架上可以找到真正的公义，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那就是公义。有了公义以后呢，才有平安。信耶稣的人就能够得平安，就能够得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话，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都没有平安。没有公义就没有平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今天我们全国的人民都希望平安，但是有多少人是尊重公义的？如果不尊敬公义的话，不重公义的话，这国家是不会有平安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哈，只有主是公义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公义的盼望寄托在任何一个组织的上面。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公义，对公义的盼望寄托在最高法院，或者是在国会，或者是在行政机构。人的机构都不能够保证公义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保证公义。我们要让公义行在他的面前，我们要能够来跟随这公义的脚踪，就是跟随我们耶稣基督的脚踪。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要跟随主的脚踪，我们要跟随主，要像主一样，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只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单单侍奉他，这样我们就有路可走。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我们要爱慕神的家。如果我们爱慕神的家的话，我们前面就是有路可走。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呢，我们要遵行主的旨意，要尊重主的旨意，那我们前面就有可走的路。这句话呢，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字啊，就是那个可。可，这个路是可走的，这个路不是一个道理，这个道路是可行的，这不是一个理论，这个路是一个实际的道路。不但是一个实际的道路，在历世历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都走过这条道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可走的路，这是一个可行的路，许多人都走过了。不但许多人都走过了，而且今天我们也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走在这个道路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同在这个道路上行走，所以我们是不孤单的。不但有基督的脚踪，还有前面圣徒的脚踪，还有我们现在一同走的弟兄姊妹的脚踪，大家都在往这个路上走。如果我们都能够来跟随主的话，我们是有路可走的，我们绝对不会走到没有路可走的地方。所以在2021年里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道路是跟随主，我们的道路是跟随公义，我们的道路是按照主所做的去做。如果我们在今年里面2021年里面，我们能够跟随主，我们下定决心跟随主，我们是有路可走的。我们一定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发现我们的路径都地下直有。等到我们走完今年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这个路呢是地下直有的道路，是主祝福的道路。所以但愿呢，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啊，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要起来，要下决心来跟随主。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主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我们要鼓励跟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这样，不要一个人，我们大家都一起来走走这个道路，彼此的鼓励。当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拉他一下，鼓励他一下，他起来一下，互相的鼓励，让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呢，互相的吆喝吆喝，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然后我们来经历说，这一年主在我们身上，可以让我们看见这是条可走的路，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给我们新的一年，是吧？我们特别求主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新的一年，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的来跟随你，是吧？带领我们看见，是吧？耶稣基督是走在我们的面前，是吧？你就是你的脚踪，就是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起来彼此的鼓舞，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好的来侍奉你，更好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把神的家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要把这个爱慕神家的心摆在我们心里面，主要真是愿意看见神的家被建立。那我们个人无论是在生活或在侍奉上，都以遵行神的旨意为我们行事的标准。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的弟兄，祝福我们的姊妹，祝福所有的家庭，带领我们走2021年的道路。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